二节岭的两个寨主强盛强红，真够意思，把18万两银子给退回去了，而且对张炳无能是盛情款待，这就是绿林人的豪爽和义气。无能一开始啊有点顾虑，怕这个山贼啊反复无常，这阵喝酒喝痛快了，脑瓜一热说什么都行，睡一宿觉凉快了再改变主意，不麻烦了吗？张炳那是豪爽人，不在乎这个，留住就住，有酒我就喝，有肉我就吃，使强氏弟兄无不赞叹。第二天平安无事，哥俩摆一桌酒宴给饯行，在饯行的时候提出一个要求，说这么办行不行，我们太喜欢张大侠了，想请张大侠留下教给我们武术，我们好好长长能耐。那个老镖头呢，你着急，你是盲人，我派几个人帮你护送银子先回京城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
无能看看张炳，张炳说行啊，可以，那我就留下，但是拜托无能回去告诉妻子，叫妻子放心，我住些日子我就回去。无能说没问题，高高兴兴带着银子回京城了，到那块如数给人家包赔了，一场厄运画了句号，因此对张炳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。看来啊，教张炳这朋友教对了。那么张炳呢，留到二节岭，每天认认真真的传授强势地球的功夫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整个是一个夏天呢，强势地球这能力是突飞猛进，而且提出要求要跟张炳冲北磕头800结交。张炳好交，妥了，一言为定。这一天全山祝贺，仨人磕了头了。其实论年岁一排，张炳是老三，没人家年纪大，那俩一个大哥一个二哥，别看这样，这兄弟说话算。等磕完头拜完把子了，强势弟兄说，我三弟啊，当今乱世啊，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你说早晚是谁的天下都很难说，你我弟兄怀有决意在身，我希望你就留到二节岭，咱把二节岭改个名，现在咱哥仨了，改成什么三义岭啊，三雄山啊，什么都行，别看你是兄弟，你做头把金交椅，我们哥俩辅佐你，咱哥仨在这吊膀子一干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天是王大，咱就是王二。张炳一笑，二位哥哥，我不是这材料，叫我当山大王我不能干，求两位哥哥原谅。那么兄弟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啊，老实说，我这点能耐还不在话下，在武林门中拿不出手去，我呢总想投一个名师，好好学学功夫，长长本事，至于将来吃哪碗饭干哪一行，我现在自己也难说，反正占山为王这事儿我不喜欢。眼看到秋天了，张炳提出要走，这哥俩是难舍难离啊，老三呐，我们也不勉强，你走了呢，以后保持联系啊。摆了一桌酒宴给张炳饯行，在酒席宴前，强红说话，我老三呐，咱既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你又是我们二人的老师，没有你的栽培，我们的功夫不能进步的这么快，三弟啊，临别之际给你送点纪念吧，你别嫌礼薄。一开始张炳以为啊给送金银呢，就想不要，哪知道他们取过一个长条的包袱往桌上一放， 兄长，你亲手打开，你看看是什么。张鼎不知道是什么，一瞥命挺沉，把黄陵的包袱打开了，里头是个木匣，把木匣拉开一看，里头是黄陵的垫儿，在垫儿上有一把红毛宝刀，这俩白鲨鱼皮的刀鞘，金八钩金十件，黄灯灯的刀牌，黄绸子的挽手带，是古香古色，刀鞘上还镶着宝石。他双手把刀起出来，用大拇指一摁崩簧，嘎的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，宝刀是自动弹出。分赃平就打了一道利闪，这把刀光滑夺目，是冷气逼人的，好刀，好刀啊！二位哥哥，你们还有这种宝物？老三呢、啊、先说说你喜欢不？当然喜欢，送给你了。我们哥俩无以为报，那怎么行啊？张鼎是连忙拒绝，君子不夺人之美啊。另外两个哥哥用得着啊，我有和没有都是一样的，这么重的礼物我不敢受领。哎呀，三弟啊，你对我们太好了，你是我们的老师啊，我们不送点东西于心不忍。另外跟你说，我们俩这德行谁配使宝刀啊、人家有高人呢向我们提出忠告，不使宝刀啊还多活几年，要使宝家伙肯定被人惦记上，你没那本事，刀还得丢，脑袋还得搬家，只有三弟你才佩戴宝刃。你呀、别推辞了，咱留个纪念吧。当然张鼎是非常非常高兴的，接刀在手，撩衣跪倒，谢过俩哥哥，把宝刀佩戴上。就这样弟兄是洒泪分别。张鼎骑着高头大马，带着穿刺路费离开二街岭，打马如飞回转京城。这马懒翻蹄往回走着，张鼎高兴，一会儿摸摸这口刀，一会儿攥攥刀把，高兴了把马带住，吁，把刀拽出来看看。练武的人谁不使唤好家伙事儿？就像现在的人连儿童都喜欢手枪，谁不想使好枪？这是一个道理啊。李靖心花怒放，正走着呢，对面又来个劫道的，站住，别走了，越越。张鼎赶紧把马匹带住了，抬头一看，一个60左右岁的老者，这老者中等个，长得有点奔着头，窝阔脸，两眼如灯，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，大脑门子锃明刷亮，穿的衣裳很普通。你说他种地的，可比种地的人威风多了。你说他是山贼，又不像，没有那种野气。张鼎看着好笑，把马匹带住，他就问老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想管你要一样东西。要什么东西？要你腰中挎的红毛宝刀，那刀是我的，我现在来要东西来了，应当物归原主。哎呀，张鼎听，什么你的？我倒没问问那两个哥哥这刀从哪儿来的啊？这位讹我来了。哎，你说讹我，他怎么知道是宝刀呢？老先生，您是哪位？甭问，拿来。这老头还理直气壮，张鼎就有点气儿。我说老先生，您是谁呀？你不说明原委，我怎么能给你呢？你怎么证明这刀是你的呢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弱肉强食啊， 谁嘴大谁说的就对，谁嘴小说的就不对。我比你强，我说的就对，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你不服我就揍你。多咱揍服了，把刀给我，多咱拉倒。
嘿呀，
张鼎心说什么人都有啊，我这老头哪蹦出来的，嘿，这是老不识好歹。张鼎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，不慌不忙来到老者近前。老先生，既然你不肯报通名姓，又说什么弱肉强食，那咱就比划比划吧。你把我赢了，我就是嘴小，慢说刀我这命都交给你，
是吗？
年轻人说话算数啊！来来来，金钱来。三说两说，张炳这火上来了，往前一根步，立起了一掌，往下就砸，掌也下去了，再找老头踪迹不见。啊！他一愣，转身的功夫，就听道边的树上说话：“哈哈哈，猴崽子，看什么？老爷子，我在这儿呢。”张鼎甩脸一个，妈耶，他什么时候上的树啊？怎么身法这么快？不仅如此，再把那手中一看，红毛宝刀在人手里拿着呢，一摸了一下，刀没了，就这么快。张鼎这才知道，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呢、撩衣服跪下了，老人家。原谅弟子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说话多有失礼之处，还望老人家原谅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孺子可教也。老头奔从树上跳下来，把红毛宝刀又还给张鼎。张鼎也不知道这老头是好人还是歹人了，这拿着吧。年轻人，实话跟你说，我闲着没事，云游天下，我到二街岭溜达溜达，你们在屋里说的话我暗地之中全听见了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也看见了，方才呢那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。你叫张鼎吧？啊，正是。张鼎啊，你很有出息，我很喜欢你，老朽打算收你做个徒弟，我有这资格吗？
哎呀，
老人家您言重了，我求之不得呀，老师请上，受我一拜。磕吧，磕响点。这老头挺大方。张鼎磕了几个头之后，老头用手相搀，好孩子，我陪着你啊，先回家给你媳妇儿安顿安顿，安顿完了你跟我走，我收你这徒弟不是名义上的，老朽把浑身的本事我得传授给你，这得有时间，得有功夫，你懂吗？
我明白。
张炳没敢问这老头是谁，其实他是谁呀、就是本套书上了不起的一位剑侠。前文书咱已经说过了，这位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炼气化长虹景秀景文章，住在无名洞，他有几个徒弟，大徒弟是个和尚叫圆通，二徒弟就是无影剑客绝命判官邢无影，后来他收个老徒弟，就是那苦狼。张炳是他的三徒弟。就这样到了京城了。
哎呀，到了京城啊，
张炳好像没昏过去，进了镖局子才知道媳妇儿头半月就死了，病虽然好了又复发了，大伙怕张鼎着急，还没来得及给他报丧呢，张鼎是痛不欲生啊。咱这么说吧，给媳妇儿安葬了之后又休息了几天，跟哥哥一讲，跟无能说的，我要学艺去了， 哥哥，咱们相处一场也不错了。以后呢，我一满，我来看您了。好兄弟，应该，应该。这阵也好，张炳没有了后顾之忧。灶王爷拴腿肚子上，人走加班，就跟着景秀、景老剑客到了四川。就这么头一战，苦学武艺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就是15年。张炳的能耐啊，撑撑撑撑撑，连升了5级啊，跟袁当初是截然不同，而且跟景老剑客学气功学的，身体发起来了，也胖了，显得块头就更大了。现在腮帮子的肉都往下嘟噜着，肚子也起来了，同时长的那胡子还打着卷儿，用手一拽还挺长，一撒手呲又回去了，闭目求然。景老剑客在旁边看着高兴，徒儿啊，我怎么看你怎么像画上画的判官，怎么办吧，为师送你个绰号，你叫大判飞行侠，赠送他一个绰号。特别是张炳在这口红毛刀上下了功夫，号称神刀手啊。到了15年头上，这才奉师命下山。景秀告诉他，我将来还得收徒弟啊，将来呢，你跟你师兄弟们多亲多近。张炳下了山了，头一步先回到京城看望好朋友吴能。吴能这阵儿镖局子干不了，不干了，已经退闲在家，但是原镖局子的人还认识张炳，把他领到家，哥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。张炳一看，哎呦，这吴能啊现在都堆了，小个显得不高了，小老头，多少还有点驼背，再看他儿子吴志也成了半大老头了，光阴似箭催人老啊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张炳在这逗留了些日子，后来就云游天下。上哪儿云游去呢？这天正往前走着，这正好路过南阳府。南阳府归夏明王窦建德管辖，他就进了都城了，也不怎么的，这个消息传到窦建德耳朵里了。窦建德马上命人去请张炳，等到了银安宝殿设御宴款待。窦建德也求张炳一件事，张炳不知道什么事儿。第一，想把他留下作为自己的龙凤大将军。张炳是婉言谢绝，说我这人浪迹天涯，闲散惯了，不愿意过拘束的生活，王爷您对我的盛情我领了，但是我不能从命。后来窦建德说，既然你不能从命怎么办吧，你先在我的王宫任总教师怎么样啊，替我培养一批人，然后你再走可以吧，本王一定以重金相谢。张炳耐于情面，住得金庭馆驿，任总教习，给夏明王窦建德培养了一批一批的武林高手。窦建德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。转眼之间在这待了就1年，这一天窦建德把他找去了，唉声叹气啊，跟张炳说，总教头啊，我求你点事儿。我儿子窦元皇携带重礼赶奔半月山庄，去劝降那帮高手，一去不回头。后来他手下的人跑回来跟我说，叫人家软禁在半月山庄了。我张德侠，我求你一件事儿，你能不能辛苦一趟，把我儿接回来，我必有重谢。说着夏明王窦建德巴嗒巴嗒直掉眼泪。张炳这人抹不开呀，就慨然应允了。 他心说我来这一年来的，夏明王这人挺好，没有架子，对我也不错，人家求我怎好拒绝呢？就这样，张鼎才来到半月山庄。怎么那么巧？正好遇上苦狼。但咱把话得交代清楚，苦狼学艺那么多年，那么张鼎干什么来的？张鼎在社会上游荡也不少的年呢，所以到了半月山庄遇上苦狼了，一问都是锦绣之徒。张鼎心里高兴啊，怪我老师跟我说了，他还得收徒弟，收了这么个小干部，哎，这是我的小师弟啊，叫丈二金刚落地风，哎，你听这绰号多好。一开始不怎么喜欢，后来发现，哎，这孩子非常讨人喜欢，聪明伶俐，好诙谐，因此师兄弟吊着膀子暗下决心要踏平半月山庄为民除害。这就接上前回咱说的那个茬了。本来他受人之托来找这窦元皇，结果见着面一看窦元皇死了，你说他能不着急吗？他一问死在谁手了，李靖把胸脯一拔啊，我把他杀的，你。张鼎是火爆的脾气，一把把李靖前心的衣服抓住了。好啊，你叫我怎么做人，我回去如何交代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，我跟你拼了。来来来来，李靖说这么办行不行，你别发脾气，你容我解释解释，我为什么要杀他。窦元皇已经投靠了半月山庄了，架不住人家软硬兼施种种的诱惑，跟那个狐狸精冷飞霜两个人搞在一块了。他根本就不想他的爹，根本就不想南阳府，早把家里人忘了，你还来接他，这种的人都丧失了人性。另外我再跟你讲，我斗的是冷飞霜，他在旁边帮忙，不依不饶的，两个人双战于我，我是出于自卫，我把他给杀了。不信你问，我说的是不是实情？耶律恒通也说，我张大侠千万不要误会，李大侠所言一点都不差，咱们资家人千万别翻了脸。苦狼一听，是是是是是，李大侠正人君子啊，不会干这种事儿。看来他该死。我众位现在应该拧成一股绳，对付半月山庄。